谢谢你叫我们得安息。你不是叫我们得着安息，你要我们得享安息。你不是要给我们一个东西叫安息，你才是安息。主啊，你不是叫我们进到一个宗教的里面，你说烦恼苦担重担要到你那里来，也许让我们与你面对面，不仅要与你面对，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当我们用你的柔和谦卑手，我们就进到你的安息。哦，主啊，世界上也很多的环境告诉我们可得安息，但主啊，只有你，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安息。你给我们的安息是世界不能够给，也是世界所不能够摇动，因为安息是你自己，是神你自己。哦，一切你掌管一切的神，在安息在你的里面。主啊，当我们靠近你，当我们放下自己，全然的依靠你，就能让感觉到一切重担都要卸下。哦，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安息。哦，不是在空虚里面，不是在慌张、害怕、挂虑，甚至不在那个苦毒的里面，我们全然进到安息，是进到你的平安，是进到你的喜乐，是进到你的满足，是进到你人生的意跟方向。主啊，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我找着你在我们上的呼召，找着你在上面的那个创造。主啊，找着在我们上那个你拯救的工作，找着那个目的，主，我们就得着安息。哦，因此说，主啊，你的我们的恶是容易，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虽然我们在世上有我们的责任，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却可以活在你的安息的里面。哦，神啊，感谢你，谢谢你这年来教导我们怎么操练，接着这年来教导怎么去经历，这年教导怎么更多的仰望你，更多的在那个时刻，在那个永恒的当中。主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主啊，你已经把我们带进安息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的思想交托，让我们的感情感觉也交托。主啊，让我们完全的沉淀在你的面前。主啊，于是神啊，神啊，哦，就这样说，不论那个风浪有多大，主，我们可以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因为你确实不仅叫我们得安息的神，你就是我们的安息。让我们定睛仰望你，让我们的心全然投靠你。主啊，只要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就知道往哪走，我们就知道怎么走，我们就知道靠着你，我们可以放心的大胆的走。哦，神啊，带领我们。谢谢过去这半年来你带教会走过了这半年，所以我们看见这半年有许多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不论是个人，不论是教会的施工，不论是在职场上各样的工作。主啊，我们再次说，你是安息的主，哦，你是掌管一切的主，这不是一个口号。主啊，当你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那安息的里面。哦，神啊，我们把下半年交在手中，主啊，请继续引领我们向前，好叫我们所做的一切，哦，不仅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也要让我们一切是享受你的同在。主，我是让，哦，这个有人这样就说，我们一生人生最高最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最高的目的就是享受神的自己。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因为当我们荣耀你的时候，也是我们可以经历你、享受你的时候。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我们就从第九节先读到第十三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特别是提摩太后书，基本上保罗啊，没有说一个很主要的思想在这一封的信典里面啊，不像有像罗马书一个很清晰这样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心中讲了许多许多的话，甚至这样说，他想到提摩太， 他想到跟提摩太的关系，他想到他要离开提摩太。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思想有点颠的，不是这么多 focus 或是这么多一个主题，但是他的思想却非常丰富，他的思想却是非常的，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感情在里面。你可能说听到他用的句用的词，他觉得这不是一个教导，他觉得是一个把心的话把心中的意念能够倾倒在提摩太身上。提摩太是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是他好的同工，但更想到提摩太是他的接班人的时候，他真觉得他能够有的一切，他所有的一切，刚唱诗歌说为我们要跟从，因为主有一切都给了我们。我相信在爱里面，特别你觉得需要把这个责任交给他，需要在后面日他自己怎么过一个更好生活的时候，或者更好服侍的时候，你真是乐意想到什么，你就乐意你认为好的他都能够得着，你觉得要避免的要躲开的那个人不会犯同样的错。那我相信这是在一个跟一个同工不论是属灵的儿子，不论是一个好的同工，甚至一个很重要一个接班人。那当从保罗角度也知道，在后面的日子当中日子不会比保罗那时候好，只会更糟糕，日子不会比保罗那时候好。你会发现后面那个异端那个邪说了，包括整个的撒旦魔鬼所推动的，就是要人在逼迫当中远离神，或在逼迫当中跟这个世界妥协。因为基本上人若是靠自己，就是靠一个宗教的行为，是站立不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后面第十三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你可以学习，你可以说我要忠心，我要爱主这我们都可以这样讲碰到考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爱主有多大，或者有坚固，甚至还不是说这还不是一定是逼迫，一个引诱来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弟兄他在职场后来就进到这个教会来服侍但是跟他认识这么久，他跟我谈一些事情，甚至跟我讲一些选择的时候就觉得他是离开不这个世界，他是会谈到世界给他什么，他是会谈到世界给他的除了这个金钱以外，还有一些的所谓的权利啦，一些的名声啦，很难我就感觉到。但是从个角度来讲，他真的很愿意为主来活，我真愿意，我真说他真的愿意为主吧。很多弟兄姊妹也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以所谓的做一个榜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平信徒领袖，但对我来讲有点点困难。所以好多人说牧师你刚才请他做这个请他做那个我觉得除非有些东西他能够破这个突破或者破碎，反正留在里面的时候，因为他自己走不出来，他底下如果要带一群人包括平信徒领袖，他做小组长都做什么好，带一群弟兄是走不出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叫做生命影响生命，我常跟人家说你去找一个讲员为你祷告没有问题，为他按手，不然你认识这个讲员吗？或者你会祷告的时候你的需要你的动机是对吗？很重要。最后蹦出来，大家都说哇，这个讲员很好很出名很有能力，很有恩高只是我提一句话，马上就说哇，牧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你希望那个讲员为你按手的时候，所谓好东西跑身上，你知道这个讲员没有坏东西吗？就里面了。我不说这个讲员坏东西，就它里面没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为了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你以为这好的东西里面有的恩高啦、能力啦、权柄啊、名誉地位都会跑到你身上，那如果里面还有一些东西不好的呢？这年来真的在所谓基要派福音派走了好多年，在灵恩也走了好多年，最后还是生命的问题，最后还是你有没有定睛仰望主的问题，最后你有没有走这条叫做十字架的路才是真正的秘诀。不然的话你何等容易走错， 就知识只会走错，只是知识没有能力，知识有什么用？不祷告有能力，但那个能力却是不能够用那个能力来为主服侍主，为主摆上，甚至用那个得着属天能力为主受苦，那个能力坦白说传播角度很危险。所以怪不了保罗，真的，你从起码从圣经去读，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哪一个比保罗厉害的？跟他讲一句话，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如果那句话伤心中，你不太容易犯在灵恩里面犯的毛病。因为在灵恩里面虽然是不太容易听到人讲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如果从保罗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讲十字架了。保罗说，如果我讲十字架道理的话，如果我不讲十字架道理，我这些羞辱就不要受。你讲十字架，保罗讲十字架，我们你讲十字架，大家都很欢喜，因为他成功神学，死在十字架，他丰富，他死了，他为我死了，意思说为，意思说他的一些丰富就临到我身上，所以你不要是白不要，真的灵恩这样说的，有些我不说每个人这样说。主耶稣在世上成了，他一切他有都给到你。今天你贫穷是你的事，今天你软弱是你的事。哇，这样解禁太麻烦，太麻烦。哎，保罗说：“哦，不知道别人，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啊，十字架今天让我多厉害。”保罗说：“十字架的厉害是对你的生命的改变。”但是大宝说，如果不传十字架的道理，我今天就不要受这么多苦。所以回到地方来，我只讲这些啊，真的啊，埋些的弟兄姊妹不传到个牧师要跟你啊，真的你要知道，像主耶稣说的，你要知道做门徒啊，跟主很难，你需要算过你的付的代价有多少。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打仗的人，你要可以打得赢，你才去打；打不赢，你不要去打。你看，主要从某一角度说，你不要来跟我，除非你算清楚了，只要你知道跟我有什么结果，你再来跟我。主要是说，要盖房子一样，你有没有？你看看你有没有本钱盖那个？你发现你没有这么多本钱，不要人家盖一个大房，你要跟他，我要盖他跟你一样，你根本没这个本钱的。所以主耶稣这句话我听得很懂。然后加上 Oswald Chambers 讲一句话，弱人来跟从我，他特别强调是那个弱，他说不是每个人都会跟耶稣，那怪不得主耶稣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很多人应该喜欢做信徒，但不太愿意做门徒。如果没有门徒的话，要做使徒很难。如果不走过门徒正路，没有走过被主差派使徒，如果从另外讲了，真的要死才行，很难。所以你可有很多的门徒的训练，有很多的专题，有什么的秘诀，有什么的策略，最后我看了半天还是生命的问题，没有别的。 OK， 我们再来读这个。第一句话对成功神学是一个真正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觉醒。我传福音是为了成功，保罗没有说我传福音是为了受苦。请大家来读读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能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OK， 这经文呢，这几节可以分成两段了，就第九节跟第十节是一段，那然后呢，十一节又是那句话，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很喜欢用这句话，就是这话是可信的，有可信的话说，或这话是可信的等等。 这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话，或者这句话是可信的意思，这话是一个不可以不会改变的。可信这个字你可以翻成是 faith or faithfulness， 就是他是信实的话。意思说这句话，保罗不仅知道这句话是对的，保罗从他自己用走过这个人生来证实这句话是可信靠的。 OK， 第一个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所以好几次保罗讲这句话也是从个角度来安慰提摩太，当你为福音缘故你觉得被人家误会，所以被人家拒绝，甚至被人家藐视，甚至被人家所谓的反抗的时候，那到时候当反抗变成别人啊，就是好像这个一个变别人来所谓的来攻击你的时候，所以用这句话，我为这福音受苦，受苦，即说传福音不是这么熟的，大家看为是这么啊，这个所谓轰烈。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我自己在思想，我不是讲别人。哦，这个传道你看他开个布道会啊，几万人参加啊，求主给我的恩高，能够让我能够像那个传道一样。哦，他这一生带了几百万人信主，或带了多少人信主，这个对，感谢主，神用他，神特别用他，而且在他人生过程，我相信神也训练过他，因为讲他一些传记的时候，他也受过许多的所谓的磨练。那我听完以后看到这样的人以后，或者你看完这以后，你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恩膏，让我能够像他一样被你用，一步到的话几百万人来参加，或一生走过来多少人觉知。有时候我在问这问题，我要这样祷告吗？或者我要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的动机针对吗？你要的是只是让人信耶稣，还是希望你做起来好多人因着缘故受你影响？我不是说你，是说我自己。所以有时候你在问到底我的动机在哪里。我们都说为主，主啊让我为你，然后问你到底是真的吗？那只有这句话常常平衡我。如果你为我的话，主说，如果你真为我，你曾经为我受苦吗？或是你为我的话，你跟人家讲道的时候，你为我受过苦吗？后来发现 我讲道有什么好为你受？哦，原来我讲道会被人家误会的，我讲道会被人家误解的，我讲道的时候被人家，我讲道过来说，牧师你告诉我，你讲道的告诉我这样这样这样，甚至有时候想，我真有讲过这句话吗？诶，可能有讲过，我不说一定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起码在我整个准备信息，我没有这个念头，我会讲这句话吗？我突然发现原来讲到时候也可以为主受苦，哈哈哈。但是你倒了，哎呀，今天我讲了，那个人还说我讲的不好，那个人说我这样，下周不讲，神啊，再讲我不要讲，以后我不要去那个，我也碰过这样的，以后那个教会我不要去，以后我才不要跟他讲。我在学，我还在学，到现在还在学。但我说，神啊，今天我要传道，我要这个讲道，今天我要带一个聚会，主啊，求你恩膏我，求你让我把你的道讲得清楚，圣灵在讲道上大大做工，然后叫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我们希望最后一个给弟兄姊妹叫做回应，或者回馈，或者反，我们就呼召，哎，一个人都没出来。神啊，我准备不求你恩膏我们，我还没讲到，不求你恩膏我，怎么一个人都没出来 ？OK， 一个人不出来，底下那不出来就不出来，你会泄气吗？甚至觉得有点羞辱吗？甚至你会觉得没有面子吗？不破碎不要服侍了，真的里面还有骄傲，还有我自己，别人看我这样别人，你很难服，就是你做的是对，但是当你的动静这个人不对的时候，基本上神的荣耀很难彰显。不祷告哇一大人出来，今天不错吧，你就抢了神的荣耀。这还是只是说人家回应，甚至你如果传道人，或是你，哎，这个人 给我的这个所谓的讲员费，给我的红包，甚至说他怎么都没有给我讲员费，下次我不来。传福音可以为主受苦，如果你只是听别人讲你多好，甚至倒过来人家讲一些甚至不是好不好，就甚至误会，你觉得你还可以做得下去吗？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真是觉得保罗不是讲一个讲道或者服事的技巧，他是服事这个人，他的心智，他的心态，他只要忠心的讲，他是为福音。再说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很清楚，福音不是一个神学观念，福音不是一套的教义，福音不是一个宗教的一套的规矩，福音就是主自己。读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好好去读一读。论到福音，马上就讲到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神的爱子，神家从死里复活，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福音永远不是 what， 福音永远是 who。 当我读罗马的时候，我第一个受到提醒的，或者受到所谓的这个责备的，因为我过去把福音当成一个道来传，当成一个道理来传，当成一个思想来传，当成一个所谓我的看法来传，所以你跟我看法不一样，我尽量要说服你，甚至你对我一些不客气的，我心中开始反感，心中笃定，如果再生气了，你这种就该下地狱，你就下掉地狱吧。当你动机不对的时候，你后面带出来的没有一样是对，你的态度不对的时候，我的态度不对，带出来的话，这个的整个你可以再讲天国文化有多深，但是人碰到你了，他发现你这个天国文化是我不要碰，不是这样吗？虚心有福了是讲来玩的吗？什么叫虚心有福了？在原来文字有虚心，这个在原来文字单单最简单两个，一个叫做破产，第二个叫乞丐。你现在发现在就你认识的基础上，有几个他认为他灵里面是破产，今天有一切都从神给。第二个，他还是一个乞丐嘛，他过去走过一段路，他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他能够有什么？不过当然讲到乞丐的时候，我要比较讲正面。今天就像那个旧约讲到，有几个乞丐跑到一个打完仗以后，跑到一个敌人的营里面去看，他发现里面好多东西。这两个吃的，这几个吃的头昏脑胀，突然有人就说：“哎，这样不对，我们在那边光是吃，要回去跟我们的同胞说，说乞丐要去跟另外一个乞丐说，赶快来吃东西吧。”传福音因为你有本领，传福音因为你有口才，传福音因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传福音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才能够传福音。还是传福音，因为福音的本身不是一个道理而已。不是一个真理而已，是真理哦，不要误会我的话，但是不是，因为福音本身就神自己，就神自己。所以讲到这时候祷告，所以保罗不只讲讲啊，苦难，苦难什么？保罗起码就是很容易说，问我是被捆绑好像囚犯一样，而且这是第二封书信，保罗知道借着的捆绑不再是一个在家里面的禁足，就是把他再不准他跑来跑去，不还有相当自由可以接客人。不过第二封书信的保罗知道这时候还是有这个兵啊守住他，他是这个囚犯，不这时候是不是已经在牢里面就不晓得，不保罗知道很清楚，他知道他的命已经不久，他知道为主交奠的日子很近，为主死日子很近，他觉得真的要问了。如果碰到一些讲成功神学的传来跟我讨论的话，牧师你讲的叫他啊他发，你叫信耶稣就会发，信耶稣就会好，我一定要问的。那保罗讲这话你同意吗？保罗讲的话你觉得是圣经的话吗？你觉得一个基督徒像保罗这样是经验吗？怎么可以说主耶稣说成了，主耶稣丰富的他失去了，为你倒空了，死了嘛，光了，所以呢这些丰富都转移在你的身上， 他的什么都转移在身上，是这样子一个道理嘛？所以成功者说，做个基督徒，坐飞机要坐头等舱，不能够坐经济舱。一个是另外传道跟我讲，他的机场碰到我说，牧师你怎么坐经济舱？我帮你 upgrade。但我在飞机上，我还想这问题啊。我神啊，我没有丢你脸，我坐经济舱。神说没有关系，头等舱、经济舱都会飞到台湾的。很要紧的，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呢，讲到这里，底下这解释前面，如果这是一个事实，保罗说了，我是为基督受苦，而且受捆绑，但是他从来没有放下，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有人觉得传道应该某个的模式，我不认为，我觉得保罗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保罗在哪种状况就用他内心的状况，神给他的资源做他该做事。讲来讲去不论环境什么，他只做一件，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说他从来，因为他知道神的道是不会捆绑。我再说，如果把道只是单单的翻成就是一个讲道，这太窄了一点，不是错，是太窄的。这个道是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真理，一个就是你看用这句话。所以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讲这句话，我想到 F.F. Bruce， 他写一本书啊，就说当主耶稣说当五饼二鱼完，很多人跟着他，所以主耶稣就开始讲了道。所以讲完以后耶稣说，我的讲到魔这个，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可以喝的。因为前面讲的说，你们要吃摩西给你的那个天上的粮，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那个粮，但是那个粮没有错，是神给，因为那个玛纳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是神给。但是这么宝贵的那个粮食，从来没有看过，只有40年在旷野，这些人才吃过，才看过，才尝过，是神给的。但是不管那个粮，也不过是在那40年当中，因为进到迦勒地就没有了。讲到这不过是喂饱这肉身的这个粮，但主耶稣有一个天上来的粮，用这个做个对比，就讲到主耶稣自己，他是从天上来，跟个马拉一样，但是不一样，再来不一样。这个粮是供应我们灵里面生命的需要，而且你有这个粮是永远长存的，不像马拉早上有晚上就没有了，或第二天再来找，或是4年过去就过来。你有了生命的粮吃在里面，这对你的生命是永远有果效。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一说你要不要接受一个宗教，你不要接受一个我就是一个所谓的先知好了，我是一个最那时候的所谓的，人家看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师，甚至有人误会说，甚至思想都在问你就是弥赛亚吗？因为他的权柄能力。主耶稣还这样说，你要接受是接受神，你要得着神自己，你要得着神的生命，你要跟神建一个生命的关系。播完以后真听不懂，所以后面用句话，他们觉得主耶稣讲话甚难，他的话甚难，谁能够懂呢？这句话的意思叫做 hard saying， the hard saying of Jesus Christ。 所以 F. Bruce 这个新约的一个他们叫福音派的泰斗写一本，就把主耶稣讲的话叫做甚难听甚难懂，把它归纳起来。后来他完了以后，有人就用旧约讲一些旧约里面有些神很难听得懂的话，甚难听得懂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听不懂，第二个听懂要就是很厌恶。我要的是生活的粮叫五饼二鱼，我不要的叫做什么肉可以吃血可以喝，我要的是跟神建一个关系，如果这位神供应我一切所需，神说我会，但是我要给你的不仅是供应生活所需，我要供应你生命所需，因为你敬我才能够得永生。你的身体要过去的，但信我才能够得永生。但人说我不要，我只要身体，我要发就好。 其实整个的教会历史里面呢，都是这样说，有两个叫人离开了这个主耶稣或是信主耶稣，一个就是逼迫来，人就妥协；一个就是引诱来，人也妥协。其实还是两个世界，两个国度，一个叫做神的国度，一个叫世界国度，好像在拉扯。其实你信着主耶稣，还是在这拉扯里面，还在这拉扯。所以你会走这样一条路的时候，你觉得每天都在信心的考验。不要说碰到困难才需要用信心，你每天都在信靠，顺的时候也要用信心，否则你很用圣经话，你就很容易滑倒，不是跌倒，叫做滑倒。你滑到哪去了？滑到世界里面去，因为那给你刺激，给你好玩，给你很容易的成功成名，所以你就很容易滑过去。但是逼迫来容易跌倒，意思是说呢，就是抵抗不了，最后就打败。但不管怎么样，这边所讲到的是，到底你有没有守住神的道？所以两个，一个是真理的道，一个叫做所谓的生活上的教导。所以用这句话叫 heart， 叫 saying， 或是另外是叫 teaching。所以 teaching 是很重要 ，teaching 或是这个 preaching。是帮助你怎么应用这个道，怎么去了解这个道，这很重要。所以比如说圣主要用这个，用很多的比喻来教导啊，用很多安息日。刚刚有人的祷告讲安息日，安息日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造的，是安息日为人来造的。那这句话说听完以后，你好像懂也不懂啊。所以主耶稣特别用这句话行了一个叫做示范。在稻田里面的时候，他就拿一个这个哦，怎么在时候可以吃那个谷子？这个叫做 teaching， 这个叫做 sing。 很感谢主，有人鼓励我，他牧师，你蛮能够讲 in a sense， 你可以把比较少的、比较不太容易一下就明白的道理，可以讲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人是这样的鼓励我了，安慰我。那牧师，这个是神给你那一份。所以我一说，那可能跟我的背景有关，因为我是学简单工程的，我是学纺织，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告诉你们这个。OK， 我跟你说这个料是什么，对不对？这是 polyester。我讲完就说这个是这样，这个是 polyacrylic， 这是两种不同的。我讲完就说这是真理啊，两个不同材料，这个叫做 polyester， 这个是都人造纤维。OK。我需要告诉你这个好处在哪里，这个坏处在哪里，这个好处这个坏处。所以真理是一个，你有没有去解释真理，那是另外一件。解释真理当中最要紧的，解释就在你 teaching 的里面，解释里面不是讲个道理，你需要经验过，你需要体会过。所以你听人讲道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再说，这不要批评论断，但你可以分辨一下这个人讲篇道。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很重要的同工跟我说，我说他讲得很好啊，我觉得他跑去回去说让我听看看，听完以后牧师啊可以了，他不像我这么兴奋。最后他讲，最后他讲，我说什么意思？我说这讲很好。他讲的，他其实他在问一个问题，他讲这么多他会做吗？他听的时候他讲不错，最后还是补一句，是啊牧师我同意他讲的不错。不过他的问题是，他讲这么好是他的行为吗？是他生活的 style， 是他的方式。不要以为你讲个道给人家听，我讲的好不好，每个人都在问他讲那么天花乱坠会做，每个人都是爱人，每个人都是要包容忍耐，他会吗？一下就发飙，一下就受不了，一下就被打败。他在讲的，他会背爱是很久，然后可以背一百遍，他有没有这个我不晓得。所以讲这些东西很重要，是在所以当中神的道却不是捆绑。所以换句话说，道出来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就是神。千万不要把我们所讲的道就是神，如果道就是神的话，所以神你讲完道，神的一切要显明出来， 包括他的生命，包括他的神迹奇事。这跟相对于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的时候，希腊人所了解道是不一样。希腊人所了解道就是所谓人生哲学，或者人生的最高境界，用这样的话，这个叫哲学。人都在讲道，都想讲哲学，寻求人生最高境界，好叫人生怎么才过得叫做有益、有价值、有意义。约翰是用了他们整个的观念拿过来以后，把他们导进人要找到人生最高的境界，到底那个道理是什么，那个哲学是什么，人是找不到的。因为人是被造的，他需要找到，他需要回到创造他的源头才能够找得到。因为人生跑在活在地上，甚至要干什么都不晓得。只有一个人代表人的话，叫做末后的亚当，只有叫做主耶稣，只有这位道成肉身，他一生出来就知道他活着要干什么。他来生就是为了死。为什么？他觉得他一生目的，这个目标就是死。为什么？这目标的后面有个很大的托付，因着他的死人才可以得救。他跟他说，难道我不需要？他就是跟着父母走的时候，去这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去上这个过节的时候，他找不到他，所以父母回头还在路上，哎，怎么发现没有见他，就跑回店里面去找他，也知道跑不远，他大概在店里面，所以马上就找到他。然后当然有点啊，你让我们着急死，所以就讲了，难道我不起以父的念为念吗？意思为念吗？世界上哪一个人一生就会知道他要干什么？起码我不知道。然后再一生摸来摸去，搞来搞去，如果感谢主神把我挽救回来，否则的话就自暴自弃，哦，我就走我人的路了。走完最后一生还是空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道是什么？这边所讲的，我的神的道却不会捆绑。如果你要找到人生的道，最高的境界，一定要从神啊，这叫神的道却不会捆绑。所以要紧的是，你明白这个道吗？你经历这个道吗？你可以见证这个道吗？然后这个道就是人的福音吗？如果是这样，当然你有个责任，就是为福音的缘故来服侍，甚至尽到程度叫做受苦。我觉得圣灵更新我一个最大最大帮助者，让我知道我讲的道不再只是一个道理而已，我讲的道就是神自己，我讲道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我相信当我讲到那个人因着我所讲，他对主耶稣有渴慕心，我就觉得主可以做工。不是神做工这么难，神不勉强人。所以那个多问几句我就知道，最后我说那要不要祷告一下，要不要为你祷告？那牧师祷告什么？我要让你知道神是真的。我真相信当人敞开的时候，这个人还没有受洗，他就被神摸着，你可以说他也被圣灵摸着，有没有充满不晓得，不起码他神的灵摸着。因为我真相信一件事情，圣经说的神迹奇事是见证我所传的道，神迹奇事随着那些相信的人，我相信所以有神迹，这个人他愿意，虽然从来没听过，他愿意相信，这时候有神迹在他身上，他摸着。我跟你们说过了，好多年前在四楼，那时候我们的香柏牧区在那边聚会，人没有这么多了，不已经坐满了，所以现在改到礼拜三开到大堂去了。所以呼召的时候，哇，从跑出来就人已经很多了，跑就一大堆人挤得满满，站在前面，本来空间就很少啊，可能是真的他们预备好。我就跟那个姊妹说，我就说姊妹你要祷告，因为我一感觉她不是不需要祷告，我觉得她应该可能有别的需要，我还是问她姊妹，哦，没有我不需要祷告。那我说你要干，我说我带着朋友来，她站在旁边那个，这个姊妹年纪比较大一点，因为头发白比较看着，那个姊妹比较年轻一点，大概五十岁五六十，我不晓得，所以可能是染过发也不晓得，不过比较年轻一点。我说是哦，她的牧师娘们她喉咙的，我不跟你们讲过这个。那完了以后，那我说他信耶稣，他没有信，他第一次来教会，你要不要为他祷告？ OK， 既然人这么多，本来普通，如果有同工一起来帮我的话，大概我就为了祷告就走开。不过这时候，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史师母站在我后面，还有几个的同工只是在帮我们排排队啊，服这个等等服务。我就讲几句话，我就当然，我这第一个不是我，我能够问到，但我相信耶稣可以。然后就看大概前后不到15秒钟，我要告诉他是耶稣为他医治完耶稣，第二个耶稣是谁，要第三个你需要呼求耶稣，我们都远离了神。我也没有讲到罪这么深，我还不晓得，不过起码跟他说我们都软弱有疾病，因为我们人离开了神。要不要我问祷告，他就点点头。 OK， 我要知道如果医治不是我，不是如果，本来就不是我，他知道这事情。我从来不要跟人家讲哦，这个欧姆是什么神医布道，我不搞这种事情。我知道是神谁，我就带他，我跟他提过好几次，这样你要不要跟耶稣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我也知道他不会，我就带他祷告，我要讲三句话，耶稣求你进到我心中，可以吗？他跟我聊 OK， 很好，讲完这句话，讲了两次以后，把你心中要告诉他的，求耶稣求教先来帮助我，讲完就你要帮助怎么跟他讲，就是，所以你看三秒钟就可以，他还是不会讲，我就跟他讲耶稣求教先来帮助我啊，这个的 OK， 他讲了讲很好 OK， 再讲一次，那就是我不要定了，要讲很耶稣求教先帮助我的脖子还是喉咙，我记不太得这是怎么样。没想到一讲完以后，我的胃也不好，我的肠子，然后再讲完我的先生也不好，我真的一个还没有受洗信主人，我觉得他的祷告比很多基督徒都来得真诚。我们只会喊口号，我们只会，因为我们太多种了，几十年我们听了太多口号啊，没有，哎，我说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先为你的脖子祷告。他不知道怎么弄了，是脖子还喉咙，记不得，搞了一两个月看医生，医生没办法，但很不舒服啊，要跑来。我讲回来，我说你看着耶稣，你看不见吗？闭着眼睛看着耶稣，看不见，看着十字架，看见吗？哦，看见十字架，啊，闭眼睛，你整个看见嘛？你这个这是你的思想的功能啊，这个叫做所谓的思考功能，叫做想象的功能啊。你什么都看见，馒头都看见，怎么看十字架看不见？讲完以后，我就把他打，他就躺地下去，我也没摸也不。但完以后，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赶快为别人祷告一大堆。后来完以后，回过头来跑到后面要回来，我就问师这个看，这个人不见了，我就问师母，他到哪去啊？他刚怎么样？你后来为别人祷告，后来他就爬起来，他开心的不得了。然后就跑掉了。他说什么？一面跑一面说：“他说是，你就问史师母，你们的耶稣是真的，你们耶稣是真的。”就从这边跑到门口，就跑回家去。这句话才是我要听的。你传耶稣是真的吗？所以在你整个的服事当中，你需要思想的动机，你要思想你的态度，你要思想怎么帮助那个人认识叫做神的道。不只是所谓的真理，你需要有一个叫做 teaching， 怎么去 teach 那个的真理，好叫那个人能够明白，好叫那个人能够用。我跟你讲过，一讲到这里，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我当然这几个是我要说的，连不相信到最后他都会相信，如果他愿意打开的话。他不相信不是不相信神，他不相信这种事情是神做的，就像我那时候在福音班，我不相信神会做这种事情。你看我相信神哦，我相信神医治哦，我相信神本身讲神奇，但我不相信我为你的祷告的时候这个人脊椎骨会好，我不相信。如果有的话当然是特别，如果有是神迹奇，那个有特别恩赐，如果有的话是过去事情，有的话用一个老牧师讲话，这个希望我他也相信神迹，不过神迹在落后的地方没有医药，没有地方才会发生，现在医药更不需要有神迹。我也同意 每个人都他的看法。但是说神啊，你这样做工吗？难道神迹现在没有吗？那如果是这样，那复兴当中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的复兴当中，那些年间蛮有神迹耶，而不是哪几个传道人，是整个聚会当中的神迹。我再看到在聚会当中圣灵下来的时候，整个聚会得医就得医治耶，我根本喊都不用喊耶，呼召都不用呼召耶。哦，那时候我信心还蛮大，我讲到时候人就得医治耶，脊椎骨就直起来了。完以后找我谈的时候，牧师我祷告，我在牧师刚刚你在卧倒，我人就被提到上面去。哦，那时候很兴奋，对不对？不要告诉你，当你这样兴奋，很多人都看重神迹多过神自己，到最后在神里面转，要怎么才有恩高，怎么才有能力，却忘记了他扶持的是谁，他却忘记了恩高从哪里来，他却忘记了服事当中荣耀归给谁。所以后来不做这种事情，我不是不做了，我跟神说，有一次我还跟人生有点生闷气，神啊，这人信神迹有什么用，这不信还是不信，完以后要过一阵子还是走自己的路。所以有位伯母，一个师母告诉牧师，你不能够这样想，神给你那一份你该做就做，至于这些领受了医治释放了等等，也赶鬼不要赶多少，真的不是我要赶，要祷告他个东西冒出来，搞半天他真爱主吗？不敢讲。后来想想，对啊，十个这个什么麻风的这个人跑回来，那看看今天多少，你看那个祷告就知道，来的时候他会来一阵子，后来就不来，因为他好了，然后过了半年一人又跑来，又不好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回个地方来，这地方来，不论外面环境，不论哪一种情形，让你兴奋的，让你失望的，让你觉得，不要忘记神的道永远不会被捆绑，你有机会讲神的道，有机会 teach， 不仅是宣告一个真理，而且讲这个真理怎么用在我们身上，然后教导他怎么进到这个真理里面，让他进到这位神的医治，进到神的释放，这是对的。我不说是我不要有释放医治，我是说让他们真知道，让每个人被你带的都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出于神的道，因为就是神自己。那我想这是所以呢，第十节跟第九方，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到那基督的救恩和永远荣耀。三件事情，第一个要了解什么叫选民，第二个要了解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第三个叫做永远的荣耀。这从语文来的，不过当你读这个圣经你就读得出来，不过语文保了整个思想在这里。第一个，花功夫在神的选民上，那这个你要做一个平衡，或许带过来就是你很可能神给你的不是传福音的恩赐不是这么显明，可能的像利欲就很会传福音了，我们有的同工很会传福音，有些呢就是选民是怎么去建造神的百姓，因为这已经被选出来了。 OK， 有人用这句话，所以当我做基层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做采钻石，因为在一些基层当中有些孩子从他生活来讲那没有盼望，真一点盼望，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如果被神得着，他是所谓的他有钻石那个本身，但是没有人拿块钻石出来就觉得有什么，你需要很多的磨练把它弄干净，最后还要切得好，让那个叫 cutting。 所以钻石好不好，里面有没有杂质，第二个 然后把就是这么大一块，可能就对有点脏，就磨磨到最后这一块只剩这一块，里面没有杂质，所以很好的，很好的里面还不会发亮的，发亮是因为做很多的 cutting。我是不懂这个，我也知道什么叫十八叉，有没有听过这个？杨哥，牧师，你要看看这个，我盖这个钻石，我觉得在浪费钱。这个，我对他讲了，是十八叉，我说什么叫十八叉？他给我看看，真的那个光芒会喷出来十八道的，对不对？那这个跟颜色很有关，跟那个工匠怎么去 cut 它很有关系。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没有人去挖那个钻石矿，那个钻石永远埋在里面，根本不。挖出来了以后，可能还有很多的杂质，因为跟别的这个别的石头啊，别的这个不好的石头混在一起。如果他中间发现有一块这么比较完整的这么大一个，他情愿把其他不好都把它打掉，不好的可以拿出来做小的也可以，所以一大堆可以做小。不，这一块，那这一块拿出来，他还要找个特别有名的工匠去做那个 cutting 的工作，把它那个弄在，以至于它能够发挥它应该有的光辉。我想到这里头讲到，第一个，我们都在传福音，都在做挖的工作，挖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说，他是被选民。你看，我们传福音到台湾，现在在讲，最多最多，起码在也不是整个台湾了。单单的从台北的角度，我们感谢主，起码过去几年，现在可能南部啊、中部也很好，可能现在台湾整个都有进步。不过有人说，现在台湾大概可以到八到九，或到十，就信主人了，有多少？那比起那个整个台湾啊，就八九十而已。所以这是选民，一讲到选民，就跟这个字很有关系，叫做选民。这个用这个字叫 elect。或是叫 chosen， 就选召出来，被召了，所以已经出来，所以这些已经被分别出来。那在选的当中，一定会讲到两个事情，一个是讲到这个所谓的选，它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选择？可能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叫一个钻石，那个钻石听说它成为一个钻石，是好多千年来。在那个岩石里面呢演化过来，所以是已经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神已经定了他的目的是干什么。那第二个选民感，神要选择，要不来这时候是拿出来被神来用，他有他的特质，这不代表说他天生好，所以他的品格比较说神选的。从这个从传福音的角度，神没有定这个，神意思说在永恒的这个权势里面，他知道有一天有个人叫欧永亮的，神要呼召他，要被神来使用。不过这时候他有没有存在都不晓得，这时候他存在在一个环境当中，根本人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可以被神来用。就像我的同学讲，欧永亮你怎么成为牧师，如果是牧师应该是我才对，他说了，因为我的个性我的脾气没有人看出我是做牧师，我的牧师听说我要出来做牧师，我只是他刚好在东岸，我在西，我在东岸，他在西岸，我在波士顿，他在这个旧金山。因为我跟他讲，牧师啊，教牧师我要出来做船，他有点不太讲话，大概他愣住，怎么你这个人会跑出来做传道人。这个所以神选，所以神知道这个人，可能有一天神会告诉我为什么我选你，或是在选当中我们经过这人生这个过程。但不管怎么样，选是神的他的拣选。如果从这个先知书来讲，神找一块泥巴，他做呢，因为他有个目的，他要用这个泥巴，他不用另外一套泥巴，因为他可能要做花瓶，用另外一种泥巴可能做个锅子。所以有他的本质在里面，那这是神的拣选，每样每个夸口的，每样都是神自己的所谓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他的他选，那完了他一定要照他所选的带出另外东西，叫做完成那个目的。他是花瓶就是花瓶，他是锅子就锅子，我是一个碗就是一个碗。神要做这个，如果做不好的时候，神会重新做。所以先知书这样说嘛，所以以色列人神没有放弃。但是不好的话，神要重新做，一直做到好为止。那在做当中，这叫受苦了，被神管教了等等这些东西。不管怎么样， 刚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拣选有两个东西你需要。所以呢，不是你要讲会半天，你想要做什么？所以在我的同工当中，或者我比较接触一些贫穷领袖，我一定要问他，问神说他的特质是什么。就像我们同工这么多，他的特质是什么？他这个环境当中会不会发挥的功能，他这个环境当中有没有跟别人配搭发挥更大的功能。他在这个环境当中所讲恩赐，这个人的恩赐是什么？这个人他有恩赐有没有发挥他的，而且这个人发生他的恩赐有没有跟别的恩赐能够配搭，或是他发挥他的恩赐成为别人的拦阻，他的特质是什么？ OK， 这些弄清楚以后，这个人在这个部门应该可以提升，因为他可以自己发挥的时候，他可以帮助其他同工能够发挥。如果正在一个部门不行，我试看看要不要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他的特质是什么？如果你有几个孩子，你一定要问，不是妈妈爸爸我要你将来做医生做什么，你要说他的特质是什么。当赵牧师师母来问到牧师孩子一些的他需要的时候，我就说你只是觉得要把他带成这个样子吗？你觉得他应该长大应该这样，还是你要不要回去问他他想要做什么？其实我要问的，你知道他的特质是什么？我的两个孩子是这样，我很希望这个作者那个人问他的特质是，这两个人不一样。完以后不要停在那里，他是特，你怎么培养他？你已经把那个 diamond in the rough， 就是这个粗的这个已经挖出来，从一大块大石头里面，就这片比较多一点重的特质，这中间还有一块，这个 area 蛮大，可能挖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钻石，那这些地方都没有，这已经挖出来。那挖出来以后，把它整理，把它清楚，最后把它单独的挑出来，它的特质，它跟旁边有的太小了，有点不杂，这一块是不是比较大一点，还算是蛮纯正的，或者很纯正，我只答应要这样把它拉。那其他的有不同价钱呢、啊，就把它拉去做不同的材料，可能做什么碎钻啊什么的。OK， 这块带出来，不要停在那里，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好的工匠，把它去做那个 cutting，cut 它，让它成为一个世界独一的唯一的价值。我不会跟你说吗？我跟我网友池老师这样说，你有这三个孩子，你不要找三个。甚至只找一个，你是我认为你是最好的社工的老师，多少的包政府官员都带出来，多少学生都带出来，他带这些学生来实习。我说你要不要带一个孩子？这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们培养他，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就跟你最好的老师，然后回来以后，这个的孩子长大回来去做这些弱势的孩子，因为这孩子本来就弱势。我会相信他在台湾会成为一个最能够做孩子的社工，要花点功夫啊，去想想。所以下次我碰到王永慈老师的时候，我要问问他：哎，你有没有预备好？如果你已经找到，你中间 identify 哪一个？哎，我们就做看看，就做看。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边所说的第一个选民。第二个，凡是人，这把叫他们也可以得到在基督里的救恩。这第二个，让这个人得在基督里的救恩。救恩 ，salvation， 每个人都说救主，很多不同宗教就救主，但有一个的救恩是我们所认识，是绝对对，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救恩，真正救恩，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救恩。OK， 这再举一个东西。不是仅仅得救上天堂，他没有活在基督的救恩的应许的里面，他品格好吗？他的服事能力强吗？他带出影响力吗？不是影响只给人家羡慕，哦，这个传道，哦，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在职场多么厉害，他能够带出影响力来吗？奥古斯丁啊，之所以厉害，是因为他的妈妈，每一个都放弃，他家好多兄弟姐妹，他以前是乱来的， 乱七八糟，到成年还在乱七八糟。他的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所以奥古斯丁包括历史学就讲，他能够成为历史上这么出色一个神学家，不因为他，是因为他妈妈，因为他妈。我相信从某角度，我蛮感谢周牧师。我觉得过去神这样的带领我，如果不是把我带到灵粮堂来，给我机会，甚至在旁边看他怎么去处一些事情，不见得每样我都跟他看法一样，不过他有些的特征是我过去没有，真的没有。他比我真的这个心胸宽太多了。我虽然跟我自己说不要计较，不要计较，还是看他不顺眼，还是不顺眼的。我是看人呐、啊，周牧师没有这种事。他不是不会生气，他不是不会这个不高兴，我他对人真是很不一样。我常常感谢主，我从做传道这件事，现在我碰到的我的上司和这样的，包括周这个焦元年牧师。包括周牧师，还有一些的连长传，所以有时候一些传道牧师，你可以帮助我说什么？我跟我的牧师处理不好，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同工。后来发现他真的很委屈，有时候跟他谈完以后，安慰他鼓励，牧师，我可不可以多跟你谈？我说当然可以。不过走开的时候，我就想，我说呢，你真的怜悯我，我们还没有碰到一个我的老板呢，是为难我的。有时候一些老板为难你啊，包括人家公司也没有老板为难我，为难你从他角度为你好，让他学得更快一点。不过有时候为难的时候，可能也包括自己的他的那个错误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为难非常非常痛苦。我碰到在写论文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也没有为难我，我觉得这一生还不错。那不然的话，那个真的很累啊。那是里面的煎熬，我碰到一些摊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然后今天我甚至说今天昨天聚完地堂完以后，我碰到，因为大家都戴口罩，我看不出来，哦，牧师你好，我说，哦，你好，他说我是以前我们一个姊妹长叫 Stella， 牧师我是 Stella， 哦，我说是你啊，牧师我每天都听你，哎，你现在越讲越有恩高，感谢主，因为这个环境，因为很多的同工鼓励我，有很多同工跟我配搭，相对我真的能够从中成长，因着我学习怎么把这个同工放在对的地方，哎，我开始学习更多的知道怎么去成为别人的帮助，甚至包括讲到这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救恩不只是有没有得救的，这个人在救恩当中他已经被神拯救了，他整个人生改变，他整个生命改变，他整个所谓的影响力也在改变当中，有没有活出这救恩来，当然最后这个人需要有盼望，今天他活着有盼望，不能做什么他不会再埋怨，不会再什么，他忠心去做，硬心去做，就是大家都觉得很挫折，不过他是要做下去，他不仅有今生的这个盼望，他确实对来生有盼望，一讲到将来他就欢喜得不得了，他一讲到将来这心中满有满足的喜乐在那里面，你不要说有些服侍人不会包括传道人在那里，一讲到将来，所以我常鼓励一些传道人不要怕退休，退休是什么，如果神不要用你退不退休，神不用就问，如果神用你退休是干，因为神说让你专心做你想要做事情，过去这些年日来你还花很多时间做别的事情，现在你可以专心做你要做事情，我对我来讲你会进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荣耀的里面，进到另外一个层次荣耀，我是在等这个可以专心做一些事情，不要柴米油盐都跑来找我，这里面我也不用操心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专心做一些神要做事，哎，我觉得这样人啊，说一人的路就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我相信我们不是在那边打转，我们不是在那边走的度日子，我也不是在那边敲钟。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走在荣耀神的面前，是带着荣耀 不要光秃秃的，不要捡出来在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荣耀的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听大家只讲一句话，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如果他看你好，把一个冠冕放在头上，因为你才可以那一天跪在他面前24个长老才有冠冕放在他脚前。你们都有个冠冕放在他脚前，我脑子突突的抱了半天没有，这蛮遗憾的。在求主恩待我们，荣耀是每个基督徒在期待。我们一起开会同声来祷告。我们在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仅服侍带着荣耀主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服侍是越来越荣耀，跟从主是越荣耀。不见环境接纳我们，不见得环境肯定赞许我们，但是保罗说纵然是这样，我还是要为福音来受苦，那算得什么。在整个福音当中，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被拣选，因为我过去不信相信，我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也知道神在不断让我明白什么叫救恩，是基督里面的救恩，是神的应许。我也知道今天服侍从小变大，从现在进到永恒，我这个人是在主的里面。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在心上带领我们，要活在你自己的旨意内。主，好像我们所做一些能够荣耀一面，感谢你在我们在北京一下时间交战手中，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真是照这样话所说的，那么在学习当中服侍你，在福音当中经历到你，在福音当中能够遇见你。主啊，呼召我们进到新的道。主啊，主啊，主，我们不仅愿意成为一个被召的，我们更是愿意成为一个选上的。主啊，好像我们能够在那天与你面对里面的时候，能够看见你心得安慰，你在我们上得到你的满足。是的，你在我们一生正在永恒里面，你在我们上得到你当的一切的荣耀。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们，把这些先交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学习的整个过程里面，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最大的力量，主啊，最大的喜乐跟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